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余书店尚恩。今天的夜余读书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以高雄为主题的新书，这书名叫做山里石。那这本书是文化局高雄文化局跟里路文化一起合作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山里石，山就是山里面的里，山里面的食物。这本书其实蛮读它是分成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是从浅山地区，就是美浓旗山一带，第二部分是介绍深山地区，就是纳马夏或是六龟或是桃园一带，在当地做餐厅啊或是做食物相关的达人的故事。那另外第三个 part 就是综合了全高雄的几个以高雄的在地食材为创作主题，或是以他们料理主题风土餐厅。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很特别邀请到其中在书里面两个餐厅好的作者，就是一个是龟时间。
大家好，我是 Nato。
大家好，我是 Trista。
Trista 跟 Nato 之外呢，还有就是小路吃的主理人小豪郭仁豪。
大家好，我是阿豪。
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都认识龟时间跟小路吃，龟时间就在中正路上面的咖啡厅嘛，然后他们其实二三四楼都还有经营民宿。小路吃就是之前在旗山的一个冰淇淋店，那现在他们已经转型成工作室，然后大家在各大市集都可以看到他们推的餐车出现的踪迹哦。最近龟时间其实他们就也推出了他们新年的礼盒，你们是每一季都会推出一个礼盒？
没有，每一季就是逢年过节。
逢年过节，
对对对，大家需要送礼的时候，我们就会，现在人很忙啊，我们就想帮他们准备礼盒给大家送这样。
所以最近是新年礼盒，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里面有哪些高雄的食材？
新年礼盒我们现在有三款，然后一款是那个跟老饼高雄老饼铺一起合作的礼盒，然后搭配我们的果酱，还有我们自己的比斯吉这样子。然后另外两款就是比较异国风，一个是印度开春宝盒，然后另外一个是俄罗斯开春宝盒。好突然哦！
印度风的话有搭配我们自己自制的姜汁，那这个姜汁里面其实就是我们2021年春天的在山林那边的有机嫩姜。那时候我们跟农友大哥那边采收过来之后，自己发酵做成的姜汁。对，那刚刚讲的那个印度风，就是里面有我们的这个自制的姜汁去搭配茶叶，想分享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印度风的奶茶。
在家里很容易的做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宝盒是那个
俄罗斯风。俄罗斯风的话，就是搭配我们桃园宝山部落的香红茶。然后它香红茶这个茶单喝就很好喝，但是它就是再加了一点果酱进去，风味会更明亮。所以我们在店里也有提供这个茶品，然后大家也蛮喜欢的，所以想说把它做成礼盒，就大家也可以送给外县市的亲朋好友这样子。
虽然说名字有俄罗斯风跟印度风，
但是其实都是高雄的高雄丁啊。
但是其实主轴是有高雄的风土的风土礼盒，也叫开春宝盒。对，
所以是拿着异国料理，然后但是其实都卖高雄的风土料理。
对对对。
那其实你们这次店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是你们的茶，那基本上其实很少人知道高雄其实有产红茶，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故事。
红茶的部分，这个红茶是在桃园区的宝山部落，这其实也是一个朋友牵线告诉我们，那一带原来有台湾的原生山红茶，原生山茶。那我们是真的是去探访了那个农家之后，才发现说，那个山茶它是台湾的原生种。然后
因为很多，比如说南投那边他们也有山茶，但是他们其实是别的，不是原生种的，
就品种改良。
对对对，也是那边的茶农跟我讲说，其实是高雄这个是真的是原生种的。
对，然后比较特别，它是属于灌木的，所以它是
茶树很高。
对，是灌木吗？
乔木
啦，讲错了，是乔木。
乔木的大叶种，然后跟想象中就是，平常认识的茶不太一样。平常的茶树都矮矮的，然后他们好高，他们就是，也许是这样，只有原住民才能种吧。就他们体力比一般人好，就可以这样子踩来踩去这样子。
对，这个茶农他们是当 他是好像是第三代，那 他们是原住民，当地的原住民，然后可能日本人来的时候在那边开始有 种茶，不是种茶，就是日本人
发现了茶，
发现了茶，
然后正要发扬这个茶的时候就二战战败了，他们就走了。
原本是算是自己提供这些茶青给比较六龟这一代的茶农在制作，制茶的厂在制作啊。后来他们发现说，这也是属于他们自己当地的文化，然后他们自己也开始从采茶到制茶都是算是自己一条龙制作，而且算是蛮小规模的。那我觉得除此之外，另外是他们是完全自然野放、无毒的环境，所以它的风味我会觉得是真的蛮特别的。
我记得我很多年那时候在他们的那个就新发制厂茶制茶厂在喝他们的茶的时候，我第一口下就觉得哇塞，怎么这么的野？嗯、那个味道跟一般喝到红茶味道差异很大、嗯。
很野？你觉得味道很野？我觉得是风格强烈啦、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一直在跟一个日本老师做食材的研究，那我也有把茶寄给他们喝呢。其实日本也有这种原生的山茶，然后他就拿来做比较，我觉得哦，热带的茶这样子、嗯，他们的印象是这样子。
小，你们对那个茶应该也很熟悉吧？你们住在附近？
对。然后我们会用的是纳马夏的茶，因为纳马夏那边虽然是原住民的区域，但是他们是从嘉义梅山翻山过来纳马夏种植居住，然后在那边种茶。然后刚刚威士忌他们两位提到的山茶，其实是高雄另外一支比较特别的，就是很大颗的茶树的茶，一个是小叶种，一个大叶种，其实风味完全不一样。当然，两种茶树做成的红茶都是一样的制程，揉捻啊，然后走水萎凋，但是其实风味我们有试过，其实差异性还蛮大的。但是因为山茶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拿来做冰的、啊。
真的，对，不适合再加工了、
啊。成本考量。
不过风味真的很棒，因为我们用山茶做冰，对，风味其实还蛮有蛮大的差异。
所以有没有那种不惜代价特别款的机会？
有啊，有
茶金，
就是有钱的大老板出钱，我们就做，给多少钱我们就做多少冰出来。
大家可能对于小鹿吃，有些朋友们已经有吃过，那他基本上小鹿吃同样 DNA 的那个冰店更有名，就是长美冰店哦。那个小豪本身就是长美冰店的小老板了嘛，哦，当初有什么想要在自己家的冰店之外又创了一个小鹿吃，然后又几乎是以高雄的在地的食材为主去做你们的冰淇淋。
我们家冰店算是传统的冰店，就是我奶奶发明的这些配方，我们就继续去沿用。但是就是回来几年之后，发现想要做更有故事性，然后采用原料会更可以溯源的材料来做冰，所以我们后来就另外跟朋友合作开了小鹿吃。刚开始初期就是以我们有个发展，就是说啊，我们的中心在旗山，那我们就拉个半径50公里，我们画一个圈，在这个圈子里面可以用的食材，我们尽量把它拿来做成。所以我们努力了大概前面两三年，其实就是一直朝这个目标去前进。所以像刚刚提到的茶，纳马夏的茶，然后六龟的山茶，甲仙的黑糖，然后大树的荔枝，内门的凤梨，旗山我们有黄柠檬。
就旗山翻50公里，那几乎是高雄的谷仓的区域了。
没错，
对，其实你如果认真的拉开地图看，你50公里就已经拉到枋寮去了，然后往右边大概中央山脉已经横跨中央山脉，已经快到台东的界，所以其实范围还蛮大的。
是你的守备范围。
对对对，我守备范围。啊，然后往西50公里应该就出海了。
所以50公里只是一个想象，其实还是专注在旗美以及纳马夏，就是高雄，应该说高平溪的上面的两个流域
是
为主哦。
对对对，初期是这样。
那你们家冰店里面哪一个口味是大家最喜欢的？
如果是以高雄物产的话，目前大树的荔枝愈合包荔枝其实是最受欢迎的系列。对，因为像茶，我觉得茶这个真的是看你们喝茶习惯，就是有些小朋友可能不爱这个口味，但是如果是以大人小孩都爱的话，基本上荔枝这个是无敌。
可是你们荔枝应该就是六月为主了，
五月就是那、而且它只有产期大概就是10到14天的产期，对，就是每年都在冲那一波，就是去跟农民采收买大量的荔枝这样子。
大家要去小河吃吃到荔枝的冰淇淋，就只有夏天那一段很短的时间。
哦，没有，我们大概一次都会买200-300斤，然后把它处理榨汁，然后像就全部冰在冷冻库，所以有办法就一年四季都提供这样子。
OK。对于龟石街来讲，因为在书里面有讲说，你们一开始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餐厅跟高雄风土食材结合，是因为微风市集的关系，是这样？
其实我们最一开始是经营背包客栈民宿，然后在那段时间其实很就是因为经营这个民宿的关系，有很多外地的旅客过来，也有甚至外国客人。那当时候我们经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不知道微风市集，是有一次。微风市集里面有一个企划专员来找我们，他说，他想推出一个活动，是让旅人，外国旅人或是外地的旅人可以去参观市集，然后甚至去做料理的一个活动，料理教室的活动，那同时就可以认识微风市集他们这些有机小农。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聊，觉得这个活动蛮特别，蛮有意义的。那所以我们就开始跟着他去逛微风市集，才开始认识这些。有机小农才发现，原来
高雄物产丰隆，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么多这样子。
对，我们原本就是都市小孩啊，所以根本没有
正港的都市。
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的这些蔬菜水果，是从全台甚至国外进口过来各地的东西。但当我们开始去逛市集之后，才发现说，这段时间真的。农友们他就只有这些作物可以买，
即便是热带也是有它的季节性。
小豪应该在旁边讲说，我从小就是在那边长大。
没有，我也是都市小孩。对我来讲也是开了小路之后才
有这个感觉，
才去因为这个因缘才去认识高雄的食材。其实跟龟石街他们其实是很相像的，
大家都一样。
我觉得有一点蛮重要，是因为我们吃到这些农产真的觉得很好吃。然后才会产生这个好奇，说，为什么种在好山林、种在旗山这些农友他的东西这么好吃？经过几次办这个活动的经验，我们就跟农友讲说，我们也想要去探访他们的地方，
生长环境是什么样子，
然后跟有机到底跟惯性有什么差别，或是这位农友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他的
这种种植理念是什么？
所以其实你们每一次去田间采集，或是到那个农友那边去，都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加上那个农友很特别，我们有发现那个山里那一带有很多嘉义来的农民，然后他们其实种植的东西都跟美农啊、旗山那边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就问那个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就是那像姜，还有养蜜蜂这个东西，其实是。
嘉
那边比较在行的，
对，所以他带着那时候他从小的他们家里的养殖的习惯，所以他到了山林这一带，他还是在养蜂啊，然后
种姜。其实，在那边种姜的人也不算多，是只有我发现只有嘉义的移民才会种姜，不知道是技术还是。
所以我们探访这个张大哥啦，他的时候，就是他也带我们到他的比较。算是比较深山里面的地方。第一次去其实是他是采冬瓜给我们看，跟他有自己在那个
山上的冬瓜
熏那个
龙眼干，因为他们也有龙眼树。
对，算是整片山林都他们的，
他们就是在山坡上都是他们的田这样子。姜的话，它也是一个特别的产物，它是种了之后连续4年都不能种姜，因为那个土地会变得很辣。然后，而且姜其实是一个很吸地气的作物，就是它基本上种了之后，其实那个土地会比较没有养分，所以要种一些就是可能蔬菜的东西，可以种蔬菜，也不能种蔬菜。
之后这一块地它就不会，
它要让它养一下，
对，不会再种姜了，它都会挪到其他这一块区域。蛮印象深刻，应该算是说这些有机农友。他们种植的东西是很多样的，因为他其实都会用环境的方式，一物克一物，减少一些害虫啊，或者减少一些那个什么杂草的方式。
用他们这样腌东西已经5-6年了，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也有去外面买过一般的姜，其实真的是有差，就是拿来做姜汁这部分，那个香气是差蛮多的。
我觉得。其实每次拜访不同的农友，就是等于有点像是，因为都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对，所以我觉得每个农友 到目前为止合作农友的无论是种植的环境或者是他们作物的对待土地的方式，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对，然后像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在旗山的北边叫做山林，就是他们那个刚刚龟子他们找江那个地方，山林我们有个农友他是种草莓，你就想说啊，在高雄怎么会有人种草莓，而且他种的是自然农法的草莓，就是完全不喷药不施肥，然后完全就是靠大自然的水啊，靠阳光靠风去让那个草莓长大的，就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人用这个，因为草莓其实是一种很怕虫然后很怕鸟的水果，然后他靠这种方式去种，然后想当然而他那个收获很惨，就他们每年大概就是我就是说你种草莓到底可不可以养活你自己，然后他就是傻笑。对，但是我们就觉得你能跟这样子的不同的农友去合作，其实就是会看到不同的，应该怎么讲，就是他们的坚持或者是生命哲学之类的，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基本上你如果是你自己，你应该也不会想用这种方式去种这些果物。
我那时候小路斯刚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有去捧场嘛，那时候就觉得他们背后的一个想法让我很感动，因为旗山或是美浓乃至于山林纳马夏桃园在十年前的八八风灾的时候，其实受创非常的严重，几乎我们可以看到南子仙溪跟老龙溪流域就真的是满目疮痍。所以感人像是大家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受伤的人或是在地的人，他们就重新不停的透他们产业，才也重新在生活。那也是农业，那时候小路斯就想要做把他们当地的一些农产品作为一个新的加工新的方式跟就年轻的朋友或是外地的朋友推荐他们农产品。我觉得这种感觉是让人很感动，因为是就是对你们是在地人。
对，而且其实我们合作这些农友像草莓、香蕉、黄柠檬，甚至还有火龙果，这些农友基本上都是像刚刚讲八八风灾后移居到旗山或者是回到旗山的算是青壮年的重新 的产业。对，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有点是互相扶持的感觉，就是好的东西就哇好好吃，我把你做成冰，然后你也希望你的消费者去认识这些农友的故事，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些农友的资讯啊跟他的啊你们要买水果就跟这些人购买。对，其实是一个互利 的感觉。对，就是一起在旗山、美浓、山林、内门这个区域一起打拼，
大家互相努力这样。
对对对，
山林石这本书里面其实很多的介绍了很多农友，或是介绍很多在旗美地区或是深山地区那些，其实你们都很熟。
算很熟吗？就是认识的农友都很熟。对，不然老实讲，其实种柠檬的屏东很多，种香蕉的旗山很多，然后种红肉里的纳马夏桃园都很多。对，就有时候你怎么去有缘去认识这个人，然后持续的跟他一直合作到现在，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段学习。
其实我看山里石这本书啊，原则上他比较少介绍到农友，但他其实介绍都是像你们这样子属于中介者的角色，就是如何把农友介绍给了消费者。
其实就是像刚刚Nato说，我们就是都市人，其实我们喜欢旅行。然后后来一直去旅行，发现我们一直在认识外面的地方，反而也不太认识我们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回来开了旅宿这个东西，就是有一部分也是想要把我们的家乡介绍给不见得是外国人，就是外县市人，这样就好了。做龟时间把高雄的食材介绍给大家，也是这种心情，希望大家来透过吃这些东西可以一吃就感觉，这里是高雄，这样这里是热带，这样这高雄真的是热带。它就是，即便就是跟我觉得就跟台南嘉义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来这边的客人，他们吃到这些，
吃到阳光，吃到这里的风，这样
可能会想要会有兴趣去探访这些地方。对，尤其我们在其实，在美丽岛站旁边，那交通算很方便。
不错，赶快去美浓吧，搭车去美浓吧。
我想去美浓啊，我想去山林啊、桃园区这些地方，让他们有想旅行的感觉。
应该是抱着这个心情在做这件事吧，就是想要分享我们住的地方这样子。
对，只是说在城市里面，我们当初设定我们是一间咖啡店，其实我们的想法没有那么想要强调说，你们一定要去什么地方，而是说。我们最 我们设定的这个方式比较像是咖啡店是一个大家容易进来的地方，那我们希望他们在在这边用餐或享受这个环境，吃到觉得好吃的食物的时候，他会有兴趣说他会好奇你们用了什么东西。我们其实有些客人就是这样子问我们这个番茄是在哪里的，然后或是这个百香果这个南瓜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开始跟他介绍我们是从高雄的哪里拿到这些作物的，然后做成这些产品，然后让他们对这些地方开始有了想象，他们就会说那我
也许下次就会自己去参访这样子。
那小豪
对我们来讲这些食材做成冰，就是你要让它有很浓烈的气味才会对这个土地产生记忆，就是这就是香蕉的浓烈的感觉，这就是荔枝愈合包的味道，因为愈合包又跟黑叶又不一样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做冰的时候，像有时候像鬼使健他们是在高雄的咖啡店，但是对我们来讲，因为你现在没有自己的店面，所以我们都是往后面走。所以你像我记得每次我去台北或者去新竹出摊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带高雄的冰，因为做冰其实像什么草莓抹茶、香草都有，但是我们如果是去外县市，我们会特别带像愈合包、乌龙茶这些，去让外面的人知道说这就是高雄的气味，然后他们在吃的时候是对这个东西产生连结的。因为我觉得气味这种事情，你做了那么久，你就发现有时候你如果有时候像我们说闻到某人身上的洗衣精的味道，就想起前女友，他也是用这个味道。对，其实气味你很容易去跟某个东西产生连结。对，所以我觉得吃冰这件事情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这个当你这个味觉被定锚了之后，你下次再吃，因为我老实讲，我吃了别人家的乌龙茶，你就发现明明都是乌龙茶，但是其实风味是不一样的，不是说谁好谁不好，而是说你知道这个是你熟悉纳马夏乌龙茶的风味。对，所以一旦当你把这个东西推荐给你的客人、你的消费者之后，其实他很容易，在你的解说之下，他就会对现在就是高雄的样貌、气味的样貌，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你们要不要一起合作气味的旅行跟风土的旅行，带我们去高雄玩一玩，
去那个小豪的那个收费范围，
50公里内。
但是看完书三里石看完之后，就可以一个一个拜访里面所介绍的餐厅或是达人了。对，大家都可以更认识高雄的前山以及深山地区这一些很棒的一些农产品。这几位很辛苦在把高雄的食物推荐出去的这些工作人员，那我们今天很感谢那个 Nato 还有 Trista 跟小豪跟我们大家分享这本书《三里石》，他们自己长久以来一直在这个路上面把高雄的农作物化为一个好吃的食材，跟大家分享了这样子的故事。那我们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本节目由高雄三余书店制作提供，订阅 Takao Booking， 请上 Apple Podcast、Spotify 等平台。